我哋现在是同一信仰，异地同时有契通。我希望上帝保守我哋呢个城市，保守呢个世界，疫情早快过去。每一架飞机在它的现有记录板里面呢，都有一个标示的，就叫做是 Point of No Return， 不能折返的了。因为那里显示燃油已经用了一半，如果你要回去起飞的机场呢，就在这个时间，你过了这个时间就不可以回去的，不够油的。春家及是一个属灵生命的行程，好肉身的生命一样，这个行程是没有Point of no return 的，是没有折返点的。人可以回去过去的时间过去地点，但是不可以回去过去的时间。春家及另一端的机场是迦南流拿以物之地，这个是上帝应许给亚伯拉罕的。创世纪十二章，上帝呼召75岁的亚伯兰离开吾尔，带同妻子罗德同财物去到迦南地。十五章到咗迦南地啦，上帝向佢再显现，进一步话俾佢听：你嘅后裔必寄居别人嘅地，又服侍嗰个地嘅人。那地嘅人要苦待佢哋400年，到咗第四代，佢哋必回到这地，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。阿摩利人就是迦南人的统称，原来的意思是这个是西方来的人。跟住上帝和亚伯兰立约，日落天黑，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经过。当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，这个立约的仪式行过切开的祭牲，是表示以生命保证不会爽约，否则像祭牲是被否开。到了17章，亚伯兰改名并行割礼。你们所有男子都要受割礼，这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，是你们所当遵守的。何西亚先知就用婚姻来表喻比喻这个约。何西亚书第二章21、22节说：我要永远聘娶你，以正义、公平、慈爱、怜悯聘娶你，以忠实聘娶你，使你认识我是上帝。但以色列人对这个婚姻不忠诚，忘记自己是上主的约民，多次离开上帝拜偶像，因而北国以色列被亚述国所灭，南国犹大被巴比伦所灭，备受亡国之痛。以色列的失败就好像不少婚姻的失败，其实一个原因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什么呢？他们忘记了起航之后是没有折返点的。有些人结婚的时候行李还未放低的，揸着行李5年、10年仍然未放低行李，随时可以离开，结果实现了。实现了什么呢？就是自我实现的预言， self-fulfilled prophecy。 在吉格行割礼就是约民的身份的觉醒。上帝与先祖亚伯拉罕立约，赐给后裔应许之地。这一刻以色列人已经渡过了约旦河，立足应许之地，他们要决志从此结束漂流的生活，做上帝的选民。今天福音经课路加十五章的浪子亦都是醒悟觉醒自己的身份，回到父亲的家中，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向他说：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你为我的儿子， 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。今日嘅题目吉甲嘅觉醒，就係约文身份嘅觉醒，亦都係属灵生命嘅觉醒。第一，我哋睇睇认清身份，不再漂流。约书亚记第五章二三同埋第九节，你制造火石刀，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，约书亚就制造火石刀，在除皮山那里给以色列人行割礼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：我今日将埃及嘅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。因此那地方名叫吉甲，直到今日。约书亚叫所有在旷野出世的以色列人在吉甲进行割礼，并遵守逾越节，再次认定他们的身份，结束过去漂流的生活，回归祭司的角度，属神的子民，征战就在前面，要为真理打美好的胜仗。割礼就是圣洗礼的预表，圣经称割礼是圣洗礼。哥罗西书第二章十一十二节，你们在他里面有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，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，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。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，神赦免了你们一切的过犯，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所以圣洗是开窍，教会称领圣洗的人呢是蒙光照 enlightened， 得着灵性的觉醒。领洗的时候他点着一支的羊烛，是象征蒙光照，也都象征愿意把真光传遍世界。吉甲原文是滚开，割礼就是将羊皮滚开。所以吉甲另一个名叫做除皮山，一个地方两个名的，一个吉甲，一个叫除皮山。滚开就是开窍，蒙光照。蒙光照是明白真理，灵性复活。在我自己信主之先，蒙光照之前呢，我不晓得为何来到世界上。我是信有造物主，但我不知道他是怎样的。怎样找到他呢？我不知道。人死后什么都没了，人生有什么意义呢？人生没有上帝，在世上实在是没有指望的。年纪越大，没有指望这个说话呢越来越重。但我现在蒙光照之后，我知道离开世界是进入更美的家乡。好像郭培你所讲的，我没有死到，只是换了个地址。蒙光照都是灵性的复活。信了主之后，我自己真的经历与基督重活过来。中学二年班呢，我信耶稣，经历生命的改变。一般我们学校中四方科呢才成为领袖生的，我是唯一的男生，中三就被选为领袖生。当然另一位是代表，就是女生的代表啦。当时的班主任跟我说，你父母给你的家庭教育很成功，很难得。他以为我改变是因为受家教，我跟他很坦白说，我因为信了耶稣，是耶稣改变了我。圣洗不单是割礼，圣洗也是一个是祭司的时间。圣洗的人呢，他要回绝黑暗，加入基督的军旅。教会称圣洗礼是入门的礼仪，入门的礼仪。在圣洗礼的礼序里面，领洗的人要回立誓回绝魔鬼。主例说，我问你是否决意应许拒绝魔鬼各样的行为，弃绝世上虚浮的荣华，除去一切的贪欲与肉体的邪情。在故教会领洗的时候，这领洗者就会转身向西边，象征魔鬼的方向，用肢体语言回绝魔鬼，然后转过头来 面向圣坛，一般圣坛就向东边，表示基督复活的地方。我曾经有一次在崇基施行水礼，都叫领洗的人呢望向后面那里，向西边，然后另一转头望向圣坛那里，是东边。我想他印象很深刻了。吉甲向耶利哥东北 一英里的地方，向这里行国礼，有开赴战场之前的誓师的味道。事实上圣洗礼就有归入基督军旅誓师的意味的，每一个领洗的人已被征召入伍进行属灵的征战。公祷书圣洗一个礼文是说，我们接纳这个人进入基督的教会，将十架的圣记号画在额上面，是表明自今以后必真信奉钉十字架的基督，在人面前承认基督不以为耻，在基督的旗下向罪恶、世界、世俗、魔鬼奋勇征战，一生尽忠侍奉基督。国礼或者圣洗礼是承认基督不以为耻。今日读出的经课约书亚记第五章第九节，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中间身上滚去了。什么叫埃及的羞辱呢？为奴是埃及的羞辱吗？但这个时候他们已经离开埃及为奴之地了，来到吉甲。埃及的羞辱应该指埃及人嘲笑上帝，他没有能力引领百姓进入迦南地，拜金牛犊的时候上帝很震怒要灭绝他们，摩西就求上帝不要灭消灭以色列人，他说我能可将自己的名字从生命册抹掉，其中一个理由就不想埃及人议论上帝，离间上帝和选民的关系。出埃及记32章12节，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与他们，把他们杀在山上。摩西是求上帝不要杀他们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你杀了他们就说被人议论，埃及人议论，好你出埃及啦，带领他去，但结果你在山上沙乃山将他们杀死。这个是埃及人的议论上帝，嘲笑上帝。撒旦是要敌挡的是上帝，人根本不是撒旦的对手，行装舞剑自在沛公。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？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，这个是撒旦挑战上帝。如果你亲手杀了约伯，亲手毁了约伯一切所有的，他必当面弃掉你的。咁上帝让你好啦，你去做啦，只係唔好攞佢嘅生命。魔鬼係叫人埋怨上帝，怀疑上帝，离间上帝与人嘅关系，目的就係敌对上帝，因为上帝极爱世人，甚至牺牲叫独生子拯救世人。马丁路德喺1537年一篇嘅讲章讲到约翰福音嘅时候呢，提及教会教父传说的一个日文，说明道成肉身是何等敬虔的奥秘。古教会崇拜的时候都有迎信，他是用chanting咏唱出尼西亚圣经，到了那度他道成肉身的时候呢，在那句话的时候呢，会众都会屈膝下跪，以示崇拜尊重神的儿子道成肉身。但一个人呢却若无其事站在那里也不脱帽，表示崇敬，目若处子。魔鬼实在看不过眼，就走过去重重击打他一下，就立时金星直冒。魔鬼咒咗他说，愿地狱吞噬你这个蠢奴，若上帝成为我们一样的天使，魔鬼是堕落的天使。 当会众歌颂上主成为天使，我不单下跪，而且要五体投地，是的，我会坑地下十爪，下爬行十爪，即是五米五公尺。你个可爱的人，你听到上帝没有成为天使却成为人，跟你一样，就好像木杉石柱一样呆呆站住，好有意思这个传说。出了埃及后，以色列人呢只想旷野绕圈绕了40年。这个羞辱是来自以色列人的不信和埋怨，但是亦都算在上帝的账上面，赖了上帝。是他们不信埋怨，所以绕圈绕圈40年之久。但是埃及人会议论是上帝没有能力带他们入应许之地，算了他的账上。所以信徒的行为呢，可以荣神益人，亦都可以羞辱上帝，把基督重钉十字架。但是当信徒认定自己是上帝子民的身份，用心灵不再随波逐流，就把埃及的羞辱滚去了。各位，人生的旅程是没有折返点的，朝圣的旅程亦都没有折返点的。我们可以回到过去的地点，但是不可以回去过去的时间。吉甲的觉醒就是放下行李，拿起属灵的兵器，参与属灵的征战，进入应许之地，是宣扬上帝的律法，把罪恶满盈的亚摩利人叫醒他，以及时悔改，逃过审判。吉甲觉醒是先讲信息，使人得福。约书亚记第5章13-14节，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，举目观看，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的来的刀，对面站立。约书亚到他那里就问他，你是帮助我们呢，还是帮助我们敌人呢？他回答说，不是的，我来是作耶和华军队的元帅。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说，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？站在上主那一边，在人看来，大敌当前行割礼是不可思议的，伤口需要时间复原，万一敌人趁机攻过来怎么办呢？耶利哥城离吉甲只1英里，行割礼之后就开始战争，是讲明这个上主的战争，不是以色列人的战争，是以色列人为上帝征战。第5章13-15节出现的一个持刀的人，约书亚就问他，你是帮助我们呢，是帮助我们的敌人呢？这个人回答，我来是作耶和华军队的元帅。这个是上帝对付罪恶的征战，不是各族与各族之间的征战。申命记第9章第4-5节很清楚说，耶和华你的神将这些国民从你们面前赶出去之后，你们的心里不要说，耶和华将我领进来得这地，是因为我们的义。其实耶和华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，是因为他们的恶。你进去得他们的地，并不是因你们的义，也不是因你们的心里正直，乃是因这些国民的恶。耶和华你的神将他地从你面前赶出去，亦都是因为耶和华要坚定他向你列祖阿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起誓的应许的话。1861年美国南北战争开打初期，北军节节败退，有人建议林肯总统带领全体的士兵祷告，求神站在北军这一边赢得战事。林肯就说，他不会这样祷告，我从不求神站在我们那边，我只问我们是否站在神那边。他深信只要北军没有违反圣经的真理，上帝会帮助北军。林肯这番话 對當下我們進行的戰爭很有啟發。他對戰士帶來的苦難說的說話都很發人心省的。他說過，無懷苦毒，講施慈愛，催人就義，擇善固執，如成天命，努力完成手中的工作，包扎國家的傷口，照顧為國出征而捐軀者的遺孀和孤兒，竭盡所能，謀求在我們中間和列國的公義和永久的和平。上帝是爭戰的上帝，渡河與圍城看到上帝的工作，到約旦河的時候是上帝使水斷流，抬約櫃祭司的腳站在水裡面的時候，平時漲過兩岸的水就斷了，水立成雷，好像崩牆一樣停在那裡。以色列人就行過乾地，約櫃離開之後，河水復流，一如昔日出埃及過紅海的情況。這件事使到迦南人聞而喪膽，攻打耶利哥城的時候，繞城七天，每天一次，聽祭司的吹號角，不作一聲，不准出聲。第七天繞城七次後，才大聲呼喊，城牆就倒塌下來。很明顯，過河和圍城都顯明是上帝是作緊戰，是他工作，是他爭戰緊的。約書亞記中記載很多個戰士，得勝的以色列人呢，會將整個城的人生畜殺掉，用現代人看來是野蠻的種族清洗，信徒提起呢有些尷尬的。但其實約書亞記不是現代社會學、人類學的書，他寫作的角度是神學的，是強調上帝對罪惡的決絕，不能夠容忍。迦南人的宗教文化極其邪淫迷信，在廟宇裏面很多的常住有男祭司、女祭司，直接行淫進行宗教的禮儀，獸交很普遍，和野獸交合是很普遍的，又將兒童作祭牲來獻祭。上帝要清除這些罪惡，要保護選民不受異教影響他的信仰。但是我看歷史裏面，選民仍然受當地異教文化影響拜偶像，禁之不絕。好像以色列王馬拿西，《列王記下》21章描述他第五、第六節，這個王在耶和華面前的兩院，即是外院、內院，聖殿的內院、外院，為天上的萬象足壇，天上很多的星座都有壇，並使他的兒子、他自己的仔驚火來殺了他的獻祭，又官兆用法術立交鬼的和行巫術的，多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，惹動他的怒氣。皇帝尚且這樣，你可見民間會怎樣受的影響。所以這是一個信仰的潔淨，一切的人口盡都殺絕，這句說話其實是當時文化流行的誇張的講法。為什麼是誇張講法呢？你看看《申命記》第七章，說要把迦南人滅絕正盡，但同時又說不可與他們結婚，既然滅絕何來結親呢？滅絕這個詞句希伯來文呢 Haram H-E-R-E-M， 如果是英文串法呢，希臘文呢翻做呢 Anathema。 Anathema 那個字很有意思的，它是強調信仰的純正與錯謬罪惡決絕。宗教改革的時候，羅馬天主教會列舉教義，說如果不遵守就被 Anathema 咒族詛咒和逐出教會。所以那個滅絕是說信仰的不妥協，徹底的拒絕罪惡，因為罪惡滿盈。耶利哥城在號角聲中、歡呼聲中不攻而陷， 全城被除滅。同样，当以色列人阿干偷了上主库中的财物，同埋收藏了异教的衣饰，以色列人众不敌寡，艾城一役惨败，阿干全家都被除滅。很明显，约书亚记的争战角度是属灵的，是对罪恶主不能妥协，上帝是圣洁，不得轻慢。无论以色列人或者迦南人都一视同仁，与种族无关。上帝不单是争战，上帝同时是拯救。约世的妓女拉合和大城欺骗的勇士都蒙上帝的拯救。事实上，约世妓女拉合帮助探子，因而全家都得救。大城欺骗勇士众多，但听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行了奇事大事，就弃假从真，用计谋话是远方来的，慕名归顺，就被接纳为圣殿劈柴挑水。原居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是没有被逐，与以色列人和平共存。事实上，后来我们看见很多迦南人都散居在各支派的里面。以色列人进占应许迦南地，是上帝对居民的审判，同时是对他们的拯救。拉合就看见以色列人的上帝才是真正可靠的神，他看穿了迦南地的异教是假神来的。以色列人所讲的、所信奉的是真神来的。他说约书亚第二章十一、十三节，又说你们的上帝本是天上天下地的上帝，要救活我的父母、弟兄、姊妹和一切属他们的，只要我们性命不死。拉合是认识迦南宗教诸般偶像的虚妄，以色列的上帝是天地的主。爱尔兰的剧作家王尔德 Oscar Wilder 他说过，我们都躺在阴沟里，但有些人是仰视晚上的星空。我们很多人都是躺卧阴沟的里面，但有些人他是仰视晚上的星空。拉合不单是得救，而且成为耶稣的先祖，上帝并不偏待人。进入迦南的应许之地是有宣教的使命，所以离开埃及之后，以色列人首先被引领到西奈山，与上主立约，接受并学习律法。西奈山立约的时候，上帝清楚指出他们有宣教的使命，出埃及十九章第五、第六节，如今你们若实在听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就要在万民中所属我的子民，因为全地都是我的，你要归我作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。这些话你们要告诉以色列人。耶稣爱迦南人这本书的作者卢谢尔 Randall Rosa 他指出，我们没有藉口使用暴力合理化优越主义或妖魔化局外人，反之我们得到严厉的警告，我们的属灵自觉和圣洁是乏善可陈的，亦提醒我们局外人的圣洁可作他山之石，帮助我们灵性重整和革新。逾节的次日，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，第二日玛拿就止住了，吃迦南地的土产。是什么意思呢？以色列人不单要把信仰律法传给迦南人，叫他们悔改弃假从真，此后迦南地就是他们的家，他们与迦南人生活在同一天空下，吃那个地方的出产，是表示为那城求平安，祈求风调雨顺，关心农业灌溉系统、水利工程、粮食价格。信仰和生活是不可以分割的，因为应许之地就是活出信仰的地方。我们为居住的城来求平安。 我们要把上帝的律法的精神渗入公共的论坛，让当公共空间充斥着俗世的思想，自我主义、消费主义变成为金科玉律，当彼岸的光微弱的暗淡，此岸的黑暗就被奉为理所当然。柏拉图早就讲过，良善的人对政治冷漠，就要比自己更差的人管治作为惩罚。吉格的觉醒就是认清身份，不再漂流。吉格的觉醒就是宣讲信息使人得福。但是什么是应许之地呢？应许之地就是西乃敬拜之地。土地是当下敏感的议题，有人为了夺回昔日应许之地，恢复旧日的王国，就兴起战争，使生灵涂炭。应许之地其实是西乃敬拜之地，何处有敬拜的生活，何处就是应许之地。出埃及有两个原因的，第一，到西乃山，西乃旷野敬拜上帝；第二，进入应许之地。上帝藉着摩西在西乃山颁下律法，律法是涵盖敬拜、刑法、文化、伦理。刑法、文化、伦理是很大部分是的。其实使徒约翰的徒孙里昂主教外任纽 Irenaeus 说，活着的人是上帝的荣耀，但人的生命离不开对上帝的远象或者是异象。 The glory of GodIs a living man, but the life of man is the vision of God. 为何讲活着的人是上帝的荣耀呢？因为活着的人才能够活出信仰，行公义，好怜悯，死了就没有行为，荣耀上帝呢？为何说但人的生命离不开对上帝的远象呢？因为没有上帝就没有灵性。当上帝成为我们的远象或者是异象的时候呢，我们有真正的满足。荣休的教宗拉辛格 Risinger 呢，讲到崇拜的时候，他讲敬拜存在的目的，就以把这个 vision 远象或者异象传递，并使生命彰显上帝的荣耀。 Cult 即 worship exists in order to communicate this visionand to give life in such a way that glory is given to God. 崇拜存在，因为是我们校正对上帝的远象 vision， 以致在平时活出荣耀神的生活。崇拜在主日是刷新调教对上帝的异象，以致平日可以藉好行为荣耀上帝。所以西乃山并非中途歇息的地方，乃安定心灵的地方。没了西乃的敬拜，踏足之地如浮沙，所见之地像顺流，索然无趣。出埃及为的是来到西乃。事实上以色列人被誉为经中的经的五经，不是在应许之地得到的，是在西乃山的旷野那里搬下来的。那里有敬拜，那里就是应许之地。无论生活在何方，只要我们敬拜上帝、爱慕亲近上帝，那里就是应许之地。而爱慕敬拜上帝能够帮助我们放下行李，勇往直前，生灵不再游荡，能够放下行李走天路，是因为上帝的爱吸引我们。托马斯前伯 Thomas Chamber 有一篇著名的讲章，冠名是 The Expulsive Power of a New Affection， 直译就是新欢排旧爱。但这个译名会引来呢是用情不专的联想，我译了它呢改为呢新爱牵魂回绝旧恋。新的爱情牵动了灵魂，就可以回绝过去的恋慕。前伯很聪明， 佢将《约翰一书》二章十五字：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嘅事。人若爱世界，爱父嘅心就唔响佢里边啦。佢倒转过嚟，佢好聪明，能够排佢世界嘅恋慕，就系对父嘅敬爱。地心吸力永远系想把飞机拉落嚟嘅，唯有气流动力使飞机由空中不堕。今日我哋几段嘅经课都讲到对神嘅爱，诗篇三十二篇嗰个经课系讲到苦难中嘅乐歌，第七节：你系我藏身之处，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，以得救嘅乐歌四面环绕我。第十节：唯独倚靠耶和华嘅，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。呢篇认罪嘅诗篇响预苦期必读嘅，但诗篇嘅气氛唔系严苛决绝，系强调上帝嘅慈爱，愿意赦免，并以乐歌嚟环绕住我哋。第二段嘅经课就系路加十五章，浪子觉醒，佢系父亲嘅儿子，佢唔系再系以拥有多少家产定义自己。以前佢系儿子，目的系想攞家产。出咗去，佢考虑翻嚟嘅时候，希望能够我系佢嘅儿子，当我做副工，有份工做下啦，可以。但系你留意睇睇，父亲，我得罪了你，也得罪天。从今以后，我不配称为你嘅儿子，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。呢个系开始，佢希望透过儿子嘅身份得到份工做。但系你睇睇后来点样反应？相隔甚远嘅父亲看见，就动咗慈心，跑去抱住佢嘅颈项，连连与佢亲嘴。请你注意，响呢度儿子见到父亲咁样咧，就冇提及把我当作雇工了。系父亲嘅爱，唔系父亲嘅任备，令浪子感动，使我谂起首歌：今要主自己，千所要是祝福。甘所要是住，前所盼是感觉，甘要住言语，前所要是恩赐，甘以私恩住，前我寻求医治，甘要住自己。佢睇到神嘅爱，佢唔系以我拥有啲乜嘢，我得到啲乜嘢，佢谂到。我是上帝的儿子，这个就是满足了。另外一段就是临后书信的经课，第五章。第五章开始的时候呢，是用所以的。所以什么呢？就是前面所讲的。前面所讲就是十四十五节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因我们上一人既然替众人死，众人都死了，而且他替众人死，就叫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而活，乃为替他死而复活的主而活。是爱策例保罗一生忠于职分，使人与基督和好。今天亦都是对神的爱，使我们回到吉格，使我们能够结束属灵生命的漂流，用基督的爱将我们吸引，心灵安顿，扎根永恒。朝圣的旅程，一如生命的旅程，是没有不能返回点的了。我们可以回到过去的地点，但是不可能回到过去的时间。朝圣的征途是漫长的，有很多的学习。上帝呼召阿伯拉罕都是一步一步的，十二章呼召离开吾尔，十五章立约，十七章行国礼，这个渐进的启示是需要忍耐学习。他都曾经迷失过的，为了保存生命，欺骗埃及王法老，十二章创世纪，和基拉尔王阿比米勒，创世纪二十章，话妻子撒拉是自己的妹子，他失败过，他迷失过，但他始终是没有忘记自己身上的国礼的记号。 佢回转之后继续前行，而苦期是领洗的预备期，亦都是被逐出教会和自我放逐离开教会的人，他决心结束向外边的信仰漂流，回归信仰的日子。吉甲的觉醒是属灵身份的觉醒，让我们重温领洗的礼物。我等接纳此人进入基督的教会，将十架的圣记号画在其额上，表明自今以后必真信奉钉十字架的基督，在人面前承认基督不以为耻，在基督旗下向罪恶、世俗、魔鬼奋勇征战，一生尽忠侍奉基督。我将十字架的记号画在其额上为记，表明自今以后必真信奉钉十字架的基督，在人面前承认基督不以为耻，在基督旗下向罪恶、世俗、魔鬼奋勇征战，一生尽忠侍奉基督。